德国之声禁书选读，艾薇薇被禁博文选集，由作者艾薇薇授权播出。
一条没有尽头的路，高原低氧，路途遥远，人烟稀少，是天意、艰辛和障碍守护了这个特殊的族群和土地——西藏，而这一切正在消失。一条很长的来自内地的铁路，不可避免地加速了一种文化的消亡，一个历史深远、强悍民族的文化、独立完整的精神世界，正在文明的名义下消失。这是人类的悲哀，是可以看得到的现实。男女众生，虔诚或不虔诚的人们拥向西藏，带回哈达，带回故事，带回形色和感动，带不回来那座巨大的山，那些神秘的湖泊和无法让人面对的无言的面容。一条乞求的路可以开始，却难以到达。闭上眼睛，想象一个不可想象的精神的世界，相信它的存在，确信只有在想象中才可能抵达。我不会去那里，哪怕有更现代便利的交通，没有理由，也不必去。我要学习怎样保持那一段距离，在遥远的地方，祝福那片净土上的人民，幸福美满，一如既往，并告诫他们，要远离那些来自他方的可疑的陌生人，那些来自长安街、王府井和新天地的世俗的人们。2006年7月5日。愚昧和伪善总是在赢。我不在乎荣誉，和每一个人一样，我拥有与生俱来的做人的荣誉。我不怕任何人、任何势力对峙，不管他貌似多么强大，因为我相信我有能力维护我的基本权利，必须如此，别无选择，并情愿为此付出代价。任何代价和维护做人的权利相比，总是微不足道。自由是天赋权利，它是唯一的，绝对无价。无论你是穷是富，是智是愚，它属于你，谁也不要碰。有人骂骂脏话怎么了？还能骂死你不成？在那些无知的、无用的、无望的、挫败的和失落的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现实中，伴随着他们的就是那点脏话，那些卑贱的、愚昧的人们，还有一句脏话就不错了。谁也不要假装正经，以文明作为强权和暴力。文明不是社会优势群体的专属，不是维护秩序的手段，文明是人性的总和，是你的优越和他的衰落的总和。文化法西斯优越论、优化论、进化论永远是可耻、可悲、可怜的。他只是在说，我比你强，我不用和你理论，因为你不如我。在我的眼里，你有多差，我就有多强。优化论是来自内心的恐慌，是不敢打开天窗说亮话的人的一厢情愿。在那个世界中没有正义，无论是现实的还是信念的，都缺少善意。无论是智力的还是情感的，所有的努力都是维护其不光彩的生存可能的基本条件。自由和透明的立场、价值观直接地威胁了和动摇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这一切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奇怪的是有得必有失。那另一部分人呢？那些所谓的社会的良心在哪里？没有人维护这些基本的道理和原则，没有人为他人的处境而说话，通常来说也不值得，因为那是一个没有真和善的社会，美在那里是让位，是丑的。我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我自己，我并不能真正的了解他人，缺少同情之心。我为了自己的权利而争辩，并相信这可能与他人相关。当一个社会的辉煌成就者们是与黑暗势力勾结在一起的盗贼和行骗者，便是一个没有良知的普遍不幸的时代，而所有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都难以赢得同情。他们深信这是他们的命运，没有改善的愿望和企图，他们只是被送上那条路上的沉默的羊群，从而放弃他们一生奉行的戒律。2006年7月7日。
德国之声禁书选读。
我为什么是伪善的？景德镇给了我一个出门思过的机会， 我发现自己是一个既无知又无耻的人，我用我的无耻哗众取宠，换得众人更大的无耻，以无耻之小我实现了无耻之大我，不以无耻为耻，反以无耻为不无耻，从而实现天下无耻的境界。我的人生理想是将自己造就成一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使我的存在有某种必要性，现在看来几乎没有实现的难度。无耻也可能不是一句骂人的话，无耻是对道德状态的评价，是说人在某种情形下不纯或失去人的某种应有的特征。何况这是国人的常态，否则为什么要努力学习重新树立容耻观？在这点上，我是既无耻又是有些觉悟的。知耻不是对人的颂扬，不是在夸你，因为知耻者也未必知容，双知是有难度的。说一个不明是非的人无耻，这样的评价仍然可能不妥当。人的言行往往不在道德可衡量的范畴中，人的荣辱观在不同的地位或在不同的时期会全然不同，即使是相同，其程度也难以量化。意识形态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世人城府很深，很难分清谁更无耻，往往是公说婆无耻，婆说公无耻。分辨是非的能力低下，有可能是由于智力的缺陷。智力上的缺陷通常不是真正的缺陷，若是生理的而非心理的，就不在伦理讨论的范围之内，所有的伦理之说都有破绽，经不起推敲。此时所谓智力缺陷，只是说在通常的思维行为中，思维者有着不及或不同于常人的辨识和判断力。弱智的评价广泛适用于我们所熟知的绝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学者院士和知识界人士。如果这些人的智力活动不活跃，则完全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仍然可以作为国家智慧的象征，德高望重地养尊处优。幸运的是，中国在近百年中需要智慧的事并不甚多，一个世纪前的先进的理论仍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源泉。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是野蛮的西方列强的事儿，世界工厂已经为国民赢得了大喘息的机会。再说，国家的智力水平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维护在新的秩序之下形成的新的权利和财富。天下理应不存在和我一模一样的背信弃义、不知廉耻、疯狂的背离人性和社会理想的人。而今天这样的人满大街都是。对于那些在曙光中迎面走来的社会精英、权贵贤达们，即使是用最恶毒的语言来评价也是不足为过的。不要奢望这样就能够羞辱他人，人不可能被羞辱，除非自我羞辱。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在自我羞辱，为了进一步证明我是伪善的，有如衣冠禽兽。尽管我也深知伪善的人应该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如果认为我的恶毒语言和阴暗之心玷污了一个在名誉和地位上卓越的国家级勇士，认为英雄面对邪恶是如此的脆弱和不堪一击，那就错了，是不知英雄为何物。你可以不知道你是谁，却不可假装英雄。即使在英雄辈出的年代，英雄也从来不仅仅是一个禁止守则的人。对英雄的评价反映了世人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人的灵魂要怎样卑微，才会无限地降低标准，把唯唯诺诺的禁止守则者推崇到崇高和神圣的地位。感人之情是在报答他人的善意善行时所表达的良知和纯情。人们应该记住的是另一个医生，他的勇气免除了人民的一次灾难。那些有关非典的被掩盖的事实，别人可以说不知道，风口浪尖上的你是知道的。为什么一个天职为救死扶伤的大夫、尊敬的医学界的长者、襟怀坦白、忠实、积极的先进分子，却没有正视事实的勇气？非典时期，我在北京，病毒的变异没有使我恐惧。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体制的习惯性谎言、专家学者的沉默和新闻媒体的封锁。来自国人灵魂中的病毒，更让人们惊恐和失望。我和朋友们没有戴口罩，生怕它会遮住我们所剩无几的骄傲。没有灌过中药，拒绝接受世界末日般的沮丧情绪。 在空无一人的故宫放风筝，去潭柘寺垂钓，拍纪录片，和往常一样混日子。那些驱之不去的外地的打工者们终于疯狂地逃离城市，逃离了一个没有温暖、不可信任、交了厄运的地方。郊区的村民们提着棍子守在村口，盯着那些再也傲慢不起来的北京市民。农村的老人们祈求子女不要从城里归来。在灾难面前，没有信仰的人们显现出愚蠢、懦弱、可怜、可憎的面目。那是一段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一只弃猫在城里二环路旁的雨夜中奔走的景象至今历历在目。人们情愿将个人的行为和其家庭背景、知识结构混为一谈。这种解释基本上否定了人可能有良知、灵魂，可以超越现命运，可以改变，在绝望之中仍然有希望。不是遗传，也不是施舍，尊严来自信念和坚持。人们普遍接受强权意识，无论它是来自家庭、阶层、国家，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人们普遍认可秩序，无论它是否公正和友善。没有信仰的人们，生活中的原则则取决于自我利益的得失。世界只是一个没有可能性的容器。一个否认基本事实、掩盖和回避过失的族群是否有可能自强？在伦理道德上缺少自觉的体制，它的生存必须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又会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现实使人去向最幼稚简单的问题，社会何时能够从基本的常识中学到真知并获益，使每个人都有原始的尊严、朴素的快乐、理性的光泽和简单的自由。哲学、科学、文学、艺术、政治只是为了促进和丰富这个可能。背离这些原则，并以其他的理由或理想取而代之，都将付出不幸的代价。澄清事实几乎不可能，尽管是必要的。在坦然的权利和为之做出努力时，解释和辩护都已成为多余。通常说，人权是上苍赋予的，就是说人要竭尽一切力量来保护它，使它与生命同体。在人权的问题上寻找托词和诡辩，是有意无意的为愚昧和不义开脱。2006年7月12日。
德国之声禁书选读，艾卫卫被禁博文选集，由作者艾卫卫授权播出。